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6月29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欧盟延长针对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制裁半年。美国众议院国防开支案禁止采购中兴华为设备和服务。500多名示威者在美国国会抗议之后被捕。此外，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今日星期五在东京与日本防卫大臣小野治五典举行会谈，之后在联合记者会上重申两国联盟关系。
Japan, we remain committed to maintaining that long-term peace and security.
马蒂斯说，美国和日本长期的联盟依然坚固，我们两个人都重申，我们坚定站在一起。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中国的新闻，欧盟国家领导人星期五发表声明，将会对俄罗斯在2014年兼并克里米亚所施加的制裁延长6个月。根据法新社报道，这些领导人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峰会上面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了短暂的讨论，随后做出决定。同时美国亦都维持对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半岛的制裁。美国情报界还做出结论，表示俄罗斯干预了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试图帮助川普当选，而特别检察官穆勒已经指控一些俄罗斯个人以及实体试图干预美国选举。此外，美俄星期四宣布川普总统同普京峰会的日期同地点，川普总统继续否认俄罗斯干预他的2016年竞选活动的指称。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四通过了6750亿美元的国防部开支的议案，其中禁止五角大楼采购中兴和华为通讯公司的设备或者服务。众议院以359票对49票通过的这项议案将会交给参议院，参议院拨款委员会这个星期较早时通过了类似的议案。白宫曾经在星期二表示反对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在国防部开支议案之中加入有关中兴的条款。中国国企中兴因为向北韩和伊朗出售美国禁运的敏感技术而面临美国政府的严厉处罚，而华为据称和中国政府有关系，被美国情报界看作是安全的威胁。数百名示威者在首都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参议院办公大楼静坐抗议川普政府的移民政策，之后被警方拘捕。美国国会警察拘捕了575名示威者。示威者谴责川普总统对无证移民实施的零容忍政策。川普在公众压力之下已经宣布停止执行将被拘留的父母和他们的子女分隔处理的政策，但目前依然有大约2000名儿童仍然被拘留。很多被拘留的非法移民家长的表示，他们并不知道如何去找回他们的子女。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五在东京和日本防卫省大臣小野治五典打消了日本对美国致力于亚洲地区安全的担心。美国正是努力和北韩谈判实现半岛非核化。马蒂斯在和小野治五典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他们正是和北韩进行前所未有的谈判，但是在这个多变的时代，美国和日本长期的联盟依然是坚固。他们两个人都重申他们坚定地站在一起。小野治五典星期五说，美国同意继续和日本举行联合军演。而在6月较早时，川普总统在新加坡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峰会，以及宣布暂停和南韩的联合军演，并且说演习是浪费钱，有挑衅性。北韩一直要求停止美国和南韩的军演，担心这些是在这里为入侵北韩作准备。美国马里兰州警方确认星期四携带烟雾弹和散弹枪在一家报社开枪打死5个人的男子是哈罗德拉莫斯。 马里兰州的官员说，拉莫斯和马里兰州府安纳波里斯的报纸州府宪报长期以来一直有纠纷。当局说这次枪击是蓄意攻击，拉莫斯特意寻找行凶的目标。执法人员很快就赶到了现场，但是拉莫斯已经打死了四名记者和一名销售助理。目击者说，枪手在当地时间下午三点透过玻璃门向里面开枪，然后冲到新闻中心向那里的工作人员射击。一名当时在工作的记者之后发推文说，当时他躲在台下面可以听到枪手开枪并且重装子弹。拉莫斯目前是在押接受当局的讯问。川普总统发推文说，他在从威斯康辛州返回华盛顿的途中了解了枪击的最新的讯息，向遇难者以及他们的家属表示哀悼。马里兰州州长霍根发推文说，他对于首府发生的枪击感到极度的悲伤。欧盟领袖在星期五早上就非法移民和难民的问题达成一项协议。法国总统马克龙说，这项协议显示出欧洲在这个问题上面进行合作。马克龙说，欧洲不是孤岛，他们必须能够面对这个挑战，同时忠于他们的价值观，保护他们的人民和国家的凝聚力。而在今晚他们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很多人预测不可能达成协议，很多人预测了国家解决 方案将会获得胜利。而在今晚他们大家成功地找到了欧洲解决方案和合作的方式。根据协议，欧盟将会在自愿的成员国内设立非法移民和庇护寻求者的接待中心。意大利总理孔特说，意大利将会在稍后决定是否愿意在意大利国内设立接待的中心。参与峰会的各国计划在北非国家建立筛选的设施。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马蒂斯到访日本，突出了日美同盟关系。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五6月29号在他这一次中韩日到访的最后一站东京，与日本防卫大臣小野治五典举行会谈。马蒂斯突出了日美紧密同盟的关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兰发自东京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6月29号星期五一早就到访了位于东京四谷的日本防卫省，与防卫大臣小野治五典举行预定的会谈。上午10点半会谈结束后，双方召开联合记者会宣布会谈成果。小野治首先介绍双方讨论日美今后继续合作应对北韩完全废弃大量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的问题，确认日美继续联合军演，和马蒂斯访中的结果。其中马蒂斯向他重申了日本安保条约的第五条，使用于尖角诸岛，亦即中国称的钓鱼岛的防卫，以及日美军事装备合作，要求确保驻日美军安全运用等。马蒂斯跟着说明，会谈中双方讨论过美国总统川普政权下日美同盟加强印太战略合作的事务，和日本关注的美韩停止联合军演等问题。他说，停止军演是为了支援外交解决的手段。对北韩无核化问题，马蒂斯再次重申了 CVID， 即是完全可接受检验并不可逆转的废弃核武器的主张，并再三对日本提供的合作表示感谢。马蒂斯此行是他在经历访中访韩、探讨北韩局势变化和维持南中国海安定局面后到访同盟国的最后一站。和去年首次访日时相比，马蒂斯这次表情显得严峻并疲劳。一些在防卫省等候记者会的日本记者议论说，十几小时前还在南韩首尔会谈的马蒂斯，上午10点半就已经在东京完成了与小野治会谈。他的行程说明马蒂斯非常勤勉，是十足的军人。除此之外，马蒂斯佩戴着日美国旗襟章，比什么语言都突出他重视日美同盟关系。 而日本十分关注马蒂斯到访东京前在访中讨论北韩和南中国海等问题和访韩讨论美韩军事同盟关系等得到什么的印象和具体成果。日本亦关心日美军事同盟关系是否会好像美韩这样受迫于政治形势而转淡。马蒂斯记者会后一些日本传媒称获得了一定的安心感。北韩展示和平意向以后，日本警惕北韩核武器与导弹威胁亦开始缓和。日本政府6月20日基于近期内北韩发射导弹可能性降低的判断，决定暂停今年可能在北韩导弹轨道下的九原避难训练。不过两日后，小野寺访问秋田县同山口县，表示北韩的威胁没变，要求理解日本准备在该两县部署陆基神盾系统的必要。对此，秋田县佐竹敬久知事随即表达了县政府难以接受的立场，质疑停止避难训练和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理由矛盾。山口县的部署后保丁村近两日亦开始有反对的声音。去年二月，美国在夏威夷海域成功实验了日本参与合作的陆基神盾反导系统，日本防卫省就有意引进，取代原先打算引进的美国萨德反导系统。防卫省解释，引进陆基神盾反导系统是受到北韩不断发射导弹的威胁，日本作为加强防卫态势的对策。陆基神盾反导系统既比萨德反导系统经济而且高效，只要两座就能够覆盖日本全领土安全，并且说明引进两座陆基神盾反导系统共需要1600亿日元，即是大约15亿美元，比原来计划引进六座萨德反导系统至少共需要6000亿日元，即是大约55亿美元节省。日本传媒舆论对北韩的导弹一再越过日本并落在日本经济海域的威胁不断之中，日本政府这个悭钱又有效的加强防御的计划并无异议。但是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几日后在记者会上警告说，出于历史原因，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动向一直受到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他们敦促日方以历史为鉴，恪守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承诺，多做有利于增进邻国互信、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去年五月，北韩成功发射高度达到2000公里的新型弹道导弹，更加刺激日本引进陆基神盾反导系统的计划。八月，美军参议院联合会主席邓福德访日时，日本表明希望尽快引进的意向。邓福德积极回应称，美日整合弹道导弹防御能力很重要。几日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重新警告立场，并且说反导问题事关全球战略稳定和大国互信，应该慎重处理等。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随后亦称，俄罗斯忧虑日本这个计划影响地区安定，但是北韩发射弹道导弹的行动不减。去年12月，安倍内阁以及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正式决定引进，2023年完成部署。日本的一些军事分析亦指出，日本防御导弹不单止是针对北韩，亦针对中国、俄罗斯，甚至可能更主要是针对弹道导弹技术高超的中俄。去年起转换与中国一带一路合作方针的安倍政权，至今只是公开话部署反导系统是针对北韩，但是北韩局势和缓后，日本继续推进部署计划，令部署是针对中国的问题浮现。亲中大报朝日新闻6月27号的社论题为导弹防卫再思考陆基神盾，内容说安倍政权至今增加防卫预算作为与北韩威胁的竞赛，但是真正瞄准的是应对中国，通过引进陆基神盾来应对中国的巡航导弹等，如果承担到提供美锤攻击美国本土的弹道导弹信息，成本还会膨胀，亦会导致与中国关系紧张。社论倡议在有限的预算中整合防卫力，需要重新思考实效和影响的近邻外交，这个是日本主流传媒首次对政府引进陆基神盾反导系统表示异议。中国的崛起是威胁还是机遇的争论，自从21世纪初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政权时期已经在日本展开。小泉说是机遇，但是伴随中国的强大崛起，中国内外感受的不是增加和谐和平，而是日益强硬的态度和意图霸权海洋的行 行动。现在日本已经很难听到中国崛起是机遇的观点。包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在内的日本军事分析广泛指出，中国对日威胁是具体表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对美国的想定防卫线。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内事实上都包含日本。第一岛链包含了日本、西南九州和尖阁诸岛在内的冲绳列岛。第二岛链内包含了伊豆诸岛、小笠原诸岛。一些分析指出，与其说北韩的中程弹道导弹威胁日本，还不如说中国搭载弹头的东风21以及后继中程弹道导弹威胁日本和印度更加现实。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顾问高木成一郎还强调，中国威胁论还存在着伴随中国超过20年军费两位数高增长，中国的国防白皮书非常粗略，令外界无法睇见中国军队现代化或者能力增强过程，以至于无法安心。他说将日本的防卫白皮书和中国的国防白皮书对比一下，就会痛感中国的军事透明度非常低下。高木指出，二战后结成的日美安保体制曾经在东西方冷战结束后有过失去目标的时期。1996年前日本首相和桥本龙太郎和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发表日美安保联合宣言，再确认日美安保体制是应对地区不安定不确定性因素的重要装置，而此再令日美同盟渐渐回归紧密。1996年中国在台湾海峡实施大规模军演，令美国出动航母。高木说，日美同盟并非阻止中国崛起，而是防范中国不确定的动作，避免地区不安定。高木认为，日本在日美同盟应对中国崛起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亦是二战后日本对地区和平与安定所做的贡献。马蒂斯访日前，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接受日本产经新闻专访，罕见的呼吁台日通过安全保障对话来合作应对彼此都受到中国军事压力和威胁。对此，中国驻日使馆向产经新闻报社的抗议正在引发日本网民热烈讨论，其中马蒂斯访中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他说，老祖宗留下的领土一寸不能够丢失，亦不要他人一些的东西，主要是喷点，包括中国应该将西藏和新疆还给那片土地的子孙。中国的信条是，我的是我的，你的亦都是我的，祖先抢下来的南中国是中国，将来日本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治区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南从东京发来报道。
卫星图片显示，北韩似乎仍然在升级它的邻边核设施。有学者认为，北韩如果真的要展示去核化意愿，首先要从申报所有核武器和设施开始做起。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关注北韩问题动向的网站三八线星期三发布的卫星图片显示，北韩邻边核能研究中心正在迅速升级。该网站的分析文章说，进行中的升级工作包括一座新建的冷却水泵房、几座新建筑、冷却水蓄水池以及一座睇似放射性化学实验室的建筑。乔治城大学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大卫·麦克斯韦尔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说，他想这个有可能是平常的定期维护，也有可能是显示了北韩没有真正放弃核武器的意愿。美国安全问题智库兰德公司高级政治学家司道安认为，现在判断北韩是否违反其去核化承诺还为时过早，但是美国需要确立进一步检验北韩实际去核化工作的时间表。司道安对美国之音说，北韩没有进行武器测试，没有进行试射，不代表是完全的核项目冻结，所以美国需要非常紧密地观察北韩的一举一动，尽快地检验他们的无核化承诺。司道安认为，美国现在还不知道北韩这一次的去核化承诺是一个没有诚意的战术，还是要从战略上做出根本改变。他说，美国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商谈和对话尽快找到答案。司道安认为，在跟着下来的几个月的时间内，答案会自见分晓。美国总统川普6月12号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历史性的峰会之后，批评者认为，峰会达成的所谓去核化协议对平壤什么时候放弃核项目和弹道导弹项目缺乏细节。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下个星期将前往北韩，进一步推动川普政府的去核努力。美国国防部官员本星期较早时候表示，美国即将向北韩提交一个时间表，列出美国的具体要求。乔治城大学安全研究中心的麦克斯韦尔认为，去核化协议仲都是纸上的文字，没有实质内容。他说，去核化如果真正进行，首先要从北韩申报武器做起。他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南韩和北韩必须进行谈判，必须确立一个进程，三国必须坐下来决定这个进程是什么。第一步是，北韩如果是认真要进行去核化，那就必须申报他的武器和设施，这个是第一步。然后各方必须开始检查这些武器和设施的过程，并开始进行销毁武器的过程，这个是必须要发生的。至今为止还没有任何这一方面的谈判。麦克斯韦尔猜测，川普暂停美国和南韩联合军演的决定，实际上是给金正恩设下一个期限，使金正恩从现在到8月15日之间做出切实行动。到那个时候，北韩方面将不得不解释另边核设施正在发生的活动。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四说，暂停军演为朝鲜半岛实现和平提供了更好的机会。马蒂斯表示，驻南韩美军人数不变，美国和南韩军队仍将保持警惕，随时准备应对任何挑战。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星期四重返美国和墨西哥的边界，这个是他在一个礼拜之内第二次亲自考察因非法入境而被拘押的数以千计的移民的状况。这些被拘留者包括被迫与父母分开的儿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川普夫人在美国西南部的亚利桑那州和墨西哥交界处的一个空军基地着陆，访问了一处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设施。他和边境和移民官员、美国法警局人员和一位当地牧场主进行了圆桌讨论，吸取他们对涌入美国的移民潮的想法。上星期他访问了更靠近东边的德克萨斯州的移民设施。川普总统和他的政府目前正在面对一场移民危机，这个是他零容忍政策造成的结果。按照这项政策，每一个从墨西哥非法入境美国的人都将被拘捕。美国边境执法人员将小孩和父母分开，将未成年人送往远离边界的各州的庇护所，他们的父母则被拘留，等候美国按照司法程序对他避难申请进行审理。但是从父母身边被带走的小孩的哭声和画面激起了美国国内以及世界各地的愤慨。川普总统上星期停止这个做法，下令不再拆散家庭，这个是川普执政17个月来最大的政策逆转。美国目前看管着大约2000名与父母分离的未成年人。一名联邦法官下令政府在今后两星期内给5岁以上的小孩和父母团聚，年龄更大的小孩必须在一个月内与父母团聚。在星期四的边境访问期间，一名官员对梅拉尼亚川普说，自从去年10月以来，有1100名无人陪伴的小孩越境进入亚利桑那州。一位海关与边境官员说，看看你眼前的照片，川普夫人，你可以看到这名6岁的男仔被抛弃在亚利桑那鲁瓦克尔附近的沙漠里面，你可以看到他有一个可乐樽，手上有个字条。他们实际上就此发布了一条新闻稿，因为人必须懂得沙漠的危险、炎热的危险，那里还存在暴力的危险，所以这个是他们的人每日都遇到的情况，看到沙漠的小孩还有家庭处在非常危险的状况下。川普夫人说，这个真是令人难以相信，只有6岁的小孩，有人居然会抛弃他们在那里，太悲哀了。上星期第一夫人在前往边境和返回华盛顿时，穿着了一件背后印字的外套，上面写着，我才不在乎你呢，他因此受到嘲讽。很多美国人不明白为什么他要穿这件外套， 不过星期四他穿了一件没有修饰的黑色套头衫和白裤。梅拉尼亚川普的发言人斯蒂芬尼·格里沙姆说，第一夫人继续跟她丈夫讨论非法移民子女的困境，川普总统鼓励她前往亚利桑那。格里沙姆说，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她承认这一点，她倡导为这些处在困境的小孩提高高质量的关照。这位发言人说，第一夫人对儿童深为关心，她还相信要有强力的边境法律，并平等对待每一个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香港的政治活动人士每年7月1号都会大张旗鼓地参加民主示威，不过香港政府对几位社运人士的起诉使到今年的气氛压抑了不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萨塔玲发自香港的报道。
在2014年大规模的静坐示威要求自由选举的雨伞革命后，香港司法机构对一些活动家、学生以及其他参与者进行了起诉，多人已被关入监狱。6月11号，彭宝琴法官以暴动和攻击警官为罪名对梁天琦判处6年刑期，另一名参与者被判7年。他们两个人获得的刑期是在暴动罪名之下判处的时间最长的。对反对派来讲，梁天琦的刑期是一个有力的警告。梁天琦的前竞选对手、律师及议员梁岳桥表示，梁天琦的案件判得很重，这个对这个社会，特别是社会里面的年轻人发出了一条明确的讯息，不要上街游行，否则你将面临非常沉重而且有害的后果。这个当然是非常令人沮丧。批评者表示，政府用英国殖民时期的公安条例中的破坏社会安宁和非法集会来起诉民主运动支持者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末代香港总督彭定康在一次采访中表示，这个是为了阻止未来民主人士的示威。彭定康说，他不认为将来自旺角的青年关7年的人是在依据香港法律。成千上万的民众参与了雨伞革命，这一场运动的诉求是希望中国政府同意香港居民通过民主选票选举特首。这一种选举在香港历史上还未有发生过。不过中国政府表示，所有候选人必须得到北京当局的准许才能够参选。对于这一种讲法的愤怒导致了为期79日的街头政治运动。不过这一场运动却没有带来北京当局的任何让步。运动结束后没多久，香港政府就对几十名活动者和参与者提起了诉讼，很多人被起诉的罪名是在中国境内领导和平示威。香港政府的行为无意中造成了名为本土派运动的诞生，梁天琦就是其中一员。本土派努力保护香港的自治，并要求北京当局限制不断增加的内地访问者和居民。包括梁天琦在内的一些人表示，香港应该寻求独立，习近平本人下令禁止该活动。梁天琦因为他在运动中扮演的角色被判刑，事后迅速出现了对此事的批评。律师和法官都表示，梁天琦曾经两次参与政治竞选，而且在2016年2月的那一晚前从未被逮捕过。法官给他这么长的刑期没有正当性。在与警察冲突的几日后，梁天琦在一次立法补选中名列第三，被认为会在9月份的城市选举里面取得一席，然后他就被禁止参加选举。身为律师和前议员的吴霭仪表示，这个刑期没有正当性，他还很年轻，这个也是他第一次违法，判刑的时候考虑了这些吗？从头到尾就是一次政治事件，当然这个也有刑事法的一面，但是你不能够说这个不是一次政治事件。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平息对法官的批评，她告诉记者，每个人都可以表达他们的观点，但他们不应该批评说法庭做出了一次政治判决，或者说法律被政治利用，将民主运动人士判处重刑。亲北京政客如梁美芬则表示，梁天琦的刑期是法官希望阻止暴力的结果。去年7月，梁天琦被邀请到英国议院的一次讨论会上，讲述在回归中国20年后香港的状况。他说，就在此刻，100多名年龄为20到30出头的抗议者 正面临住不同的指控，有些人已经被判了超过3年的刑期。当他们在香港为此付出代价的时候，国际社会需要行动起来。11月，还有几位活动人士将因为参与领导2014年的雨伞革命而被审判，这个当中包括一些当时的学生。美国之音记者萨塔玲香港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中国将不会理会美国的要求，继续入口伊朗石油。川普与威斯康辛州赞扬富士康，并警告哈利。美国将缅甸定为世界上人口贩卖最为严重国家之一。下面请听一节由谭满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将国际新闻。中国表示不会遵从美国发出的停止进口伊朗石油的要求。自从上个月退出伊朗核协议之后，美国呼吁世界各国在11月之前逐渐停止从伊朗进口石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三就表示，中国同伊朗是友好的国家，将会在符合国际国际法义务的框架之内保持着正常交往以及合作，包括经贸同能源领域的合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仲话，呢啲系无可非议噶。中国国内嘅专业人士又表示，中国嘅银行同企业必须为此做好商业损失嘅准备。美国总统川普赞扬台湾电子代工组装公司富士康喺美国投资办厂，称赞呢啲系佢执政18个月以嚟嘅伟大经济成就，并且呼吁更多嘅公司嚟美国投资。喺中西部嘅威斯康辛州北部举行嘅破土动工仪式上面，川普话呢个计划之中嘅100亿美元嘅制造设施系世界第八大奇迹，呢次系呢家外国公司喺威斯康辛最新同最大嘅投资。川普称赞富士康喺威斯康辛擴大投資的決定，同時批評同一個州的偶像級美國摩托車公司哈利戴維遜，因為哈利宣布由於歐洲在川普徵收懲罰性關稅之後亦都加徵報復性的關稅，哈利會將某一些生產業務轉移到海外。川普為他對外國鋼鋁產品和加徵關稅的做法進行了辯護，他宣稱這樣的結果是美國的生意一路會上升。美国星期四宣布，缅甸被列为和伊朗、北韩以及叙利亚等美国长期以来蔑视的国家一样的世界上人口贩卖最为严重的国家。美国国务院在2014年人口贩卖报告将缅甸降到最低等级，缅甸政府军制压少数的罗兴亚穆斯林践踏人权，受到全世界的批评。
In Southeast Asia, Burma's armed forces and others in the Rakhine State dislocated.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话，缅甸军队同其他人喺若开邦造成数十万罗兴亚人同其他少数民族嘅流离失所，其中好多人喺嗰个地区受到剥削同埋压迫。缅甸军队嘅一啲人仲招募儿童兵，强迫少数民族嘅成年人同儿童做奴役。美国国务院嘅人口贩卖报告评估187个国家状况，根据各国打击人口贩卖嘅努力，将佢哋分为死女。分析人士說，越南預計今年批准的一項與歐盟的貿易協議將會加速越南出口型經濟的發展，而不需要美國市場的幫助。根據協力管理諮詢有限公司的數據，歐盟與越南2015年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將會在2019年之前帶來 0.5% 到 7% 的經濟增長。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尼基克里大使星期四说，美国正在加紧努力鼓励巴基斯坦停止向恐怖主义提供安全庇护。 克里出生在美国的南卡罗来纳州，他的父母是印度的移民，他目前正是在印度访问，他在那里会晤了印度总理莫迪，并且参观了一些历史和文化的名胜。星期四他在印度政策研究机构观察者研究基金会就一些问题发表讲话，其中包括美国和印度邻国巴基斯坦的关系。2017年6月被四川成都当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的云南省委党校讲师子叔被扣押一年多之后，星期二终于召开庭前会议，子叔辩护律师严彤同公诉方都有出席，不过实际开庭时间还未决定。7月4号是美国独立节，为了准备庆祝活动，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星期三演示了烟花的破坏力以及造成人员伤亡的潜在可能性。美国人准备好了在7月4号庆祝独立日，届时大批民众聚集，通常会有商用和私人烟花的表演。美国消费品产安全委员会执行主席安布尔科尔说，当你购买合法烟花的时候要十分之小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祖宗土地不能够挑起习近平划出红线，美国和中国的冲突风险增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在会晤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时明确表示，老祖宗留低下来的土地一寸都不能够丢弃。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的表态突显美中之间在很多领域的分歧根深蒂固。他们还说，随着让美中可以得到互惠的利益消失，南中国海、台湾、贸易等都有可能引发美中冲突，最终会导致战争，亦都唔系冇可能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扬发自华盛顿报道。
习近平六月二十七号会晤马蒂斯时话，喺涉及中国主权同领土完整问题上，佢哋嘅态度系坚定明确噶。老祖宗留下嘅领土一寸亦都唔能够失去，别人嘅嘢佢哋一分一毫亦都唔要。习近平嘅呢一番话，好显然系针对马蒂斯冇几耐之前批评中国军事化南中国海做出嘅回应。马蒂斯六月初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国际安全会议上说，中国对南中国海进行军事化，并借此达到恐吓和胁迫作用，这个与美国自由开放的战略相左。美国智库国家利益中心国防研究主任哈里·卡齐亚尼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习近平的这一番话表明中国是要将南中国海变成自己的内湖，当成自己的蓝色国土。卡齐亚尼斯说，他们觉得这个是他们自己的，他们可以在那里为所欲为，他们可以在那里修建人工岛，可以将之军事化，强化其军事能力。如果有一日他们想将美国拒之门外，想将渔船、海事作业船只甚至邮轮拒之门外，他们是可以这样做。卡齐亚尼斯说，他想中国就是在这里明确的话，他控制着这一片水域。习近平的这一番话传递的讯息是，中国的态度很明确的，也都是很认真的。习近平的警告应该不只限于南中国海，美中在被中国视为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上的分歧也都越来越深。中国不断派遣军机、军舰绕台湾巡航，美国国会议员提议对台湾增加军事支持。另外，美国正考虑派遣战舰穿越台湾海峡。卡齐亚尼斯说，随着两国贸易壁垒的累加，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风险的增加，问题总有一日会到达临界点，战争就是这样开始的。国家利益中心的卡齐亚尼斯认为，虽然马蒂斯的来访并不能够使美中双方的关系出现突破性改善，但是这个至少使彼此搞明白对方的红线所在，这个也都很重要。卡齐亚尼斯认为，美国应该继续推进航行自由行动，同时联合自己的盟友来抵御中国的野心。他说，美中是希望借助这样的互访来管控冲突。6月28号，中国国防部证实，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已经接受美国防长马蒂斯年内访美的邀请。卡齐亚尼斯预测，未来的几个月或者是几年， 美中关系将继续呈现下降趋势，因为将美中绑在一起的利益消失了。他说，大家必须要明白，最初是什么促使美国和中国走到了一起，是1970年代苏联日渐增长的实力。1991年苏联垮台后，促使美中建立友好关系的理由消失了。后来经济好像替代了这样的一个联系，但是随着美中越来越走向贸易战，基本上没什么能够使美中保持很密切的关系了。目前美中贸易战阴云密布，川普总统频频出招后，习近平最近也都在强调以牙还牙。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教授哈尔布兰兹在马蒂斯访华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马蒂斯的确希望借这一次访问缓解美中两国的紧张关系，但是鉴于两国关系的竞争性，马蒂斯的访问很难对两国关系起到实质性的影响。哈尔布兰兹说，美国和中国在亚太地区正陷入尖锐的、持久的而且越来越加剧的争夺影响力的竞争之中。同时过去一两年，他们从中国的政策中也都看到，无论是从外交、经济甚至军事的角度来看，中国在全球的野心也都越来越大。这个是目前两国关系的根本驱动力。几十年来美国一直是主导的力量，但是这个主导地位越来越多的被威权的修正主义的中国所挑战，他们寻求推翻，至少是挑战亚太地区的秩序，也都有可能挑战全球秩序。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欧洲的电单车手应该开心了，哈利大卫逊电单车公司星期一宣布将美国生产线移往海外，咁样能够为买家悭翻唔少钱噶。哈利公司呢一次行为亦都会导致美国一啲工作职位嘅失去，产生嘅原因系最近美国同欧盟嘅贸易摩擦。不过呢个亦都令到欧洲人同美国人汇集喺埋一齐嘅象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拜仁发自巴黎嘅报道。
在巴黎想找到空旷的马路是天方夜谭，不过亦有少数人坚信。这一群电单车手每星期都会驾驶哈利电单车见面，讲下下一次出行。哈利拥有者组织巴士底分部的派翠克萨法提话，
When you ride the Harley motorcycle, she says, I cannot explain exactly because it's.
萨法提话，当你骑上哈利电单车那一种特别的感觉是无法解释，那个是完全自由。这个骑手组织在欧洲大陆骑行，不过对他们很多人来讲，美国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地。有些人在美国著名的66公路上驾驶过，那条路开始在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终点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莫尼卡。哈利电单车拥有者罗伯托·怀特品图说，
I think America is a country of revolution.
怀特品图说，他认为美国是一个充满革新的国家，广阔的国土，多元的文化。哈利电单车经销商理查·克雷尔方德说，
The French in general, they seem to have an overwhelming passion, enthusiasm.
克雷尔方德说，法国人总体来说对美国有着满满的激情、热情和兴趣，他们经常能够从他们客户那里听到要在66公路上横穿美国的梦想。而有什么能够比骑着哈利完成这个梦想更好的呢？不过梦想和政治有时会冲突，自从美国对来自欧洲的钢材和铝材加税后，哈利电单车一直又变得更贵的危险。上星期欧盟开始对美国报复，一些从美国进口的商品被增加关税，好像波本酒、花生酱、橙汁，当然还有哈利电单车。哈利制造商转移生产线的决定将帮助他们躲避来自欧盟从 6% 上调至 31% 的关税，这个可以为他们省不少钱。毕竟欧洲是哈利最大的市场之一，仅次于美国。这个亦不是欧洲和美国之间第一次针对对方的特产。2003年因为法国反对美国领导的伊拉克战争，美国政治家号召大家抵制法国的著名娱乐。拉法兰是当时的法国经理，他说，
Je pense que l'Europe va se
拉法兰话：佢谂川普成为总统对欧洲嚟讲系一件幸运嘅事，因为喺呢个逆境当中，欧洲同美国又揾到一个联合嘅理由，或者呢件事能够使双方嘅反应更加强烈。但系佢希望从长期嚟睇，情况能够得到好转，因为美国同欧洲必须保持紧密嘅关系。骑手表示，就算系贸易争端，亦唔能够阻止法国嘅爱好者购买哈雷电单车。沙法提话。
Because the people have a passion of Harley, and the tax is the tax.
沙法提话，因为人对哈利有激情，而关税系另外一回事，佢哋对此无能为力。当前佢哋面临嘅最大挑战系逃离巴黎堵塞嘅交通，揾到一条空旷嘅马路。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拜仁从巴黎发嚟报道。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日前在一宗涉及到同性伴侣婚姻蛋糕的诉讼案中作出了有利于蛋糕店主的裁决之后，有些人士猜测保守派领养机构和同性伴侣就领养小孩子问题所出现的法律之争，很可能会成为联邦最高法院下一步要审理的案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联邦最高法院6月4号做出有利于科罗拉多州杰作蛋糕店店主杰克·菲利普斯的判决。菲利普斯信奉基督教，他因信仰的缘故拒绝为一对同性恋伴侣制作婚礼蛋糕，从而被科罗拉多州民权委员会以违反该州反歧视法为由告上法庭。菲利普斯的律师称，他的蛋糕艺术创作属于言论表达的范畴。联邦最高法院在裁决中指出，菲利普斯的言论自由权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总部设在亚利桑那州的基督教保守派组织捍卫自由联盟在这一件案之中代表菲利普斯。该组织的资深法律顾问马特·夏普认为，菲利普斯在最高法院的胜诉为面临领养诉讼的宗教组织决定提供了法律上的动力。
Just as the Colorado Civil Rights Commission was wrong to target Jack Phillips and treat him differently because of his religious views about marriage and what.
夏普话，正如科罗拉多州民权委员会因菲利普斯对待婚姻嘅宗教立场将其分别对待嘅做法系错误嘅。佢哋认为同样嘅原则亦将适用于以信仰为基础嘅领养同寄养机构。他们同样因为信仰的原因受到类似的政府委员会的攻击。但是位于科罗拉多州的同性恋权益组织运动推进计划的政策主任奥拿米·戈德伯格介绍说，该组织最近刚刚公布的一份报告指出，虽然因为2015年的判决使同性婚姻在全美合法化，但是 LGBT 即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家庭仍然成为一些州法律针对的目标。
Something that we have noticed over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have been the number of states passing religious exemptions laws that allow child welfare agencies to make decisions about which...
戈德伯格说，他们注意到过去几年一些州通过宗教豁免法，允许儿童福利机构根据他们的宗教信仰而非儿童的最佳利益决定哪些家庭最适合领养，比如说接受纳税人钱的儿童福利机构可以决定不将儿童交给同性恋伴侣或未婚伴侣领养，基督教组织亦可以决定不将小孩子交给犹太教伴侣领养。目前全美总共有9个州通过法律允许州政府资助的宗教领养机构基于他们的宗教信仰拒绝同性恋伴侣领养儿童。这些州是堪萨斯、奥克拉荷马、阿拉巴马、密西西比、密西根、北达科他、南达科他、德克萨斯、维吉尼亚。2018年费城天主教社会服务部到联邦法庭起诉了费城市政府，原因是市政府官员因为该机构反对同性婚姻的立场而停止将儿童交给他的领养家庭。反过来，2017年，美国民权联盟代表声称，在领养儿童过程中受到歧视的同性恋伴侣，到联邦法庭起诉了密西根州政府，要求推翻该州2015年通过的法律。 该法律允许州政府资助的领养机构基于宗教信仰拒绝同性伴侣领养儿童。2017年，一名联邦法院的法官推翻了密西西比州一项实施了16年的禁止同性伴侣领养儿童的法律。该名法官表示，基于联邦最高法院2015年做出的使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判决，密西西比州的禁令违反了宪法的平等保护条款。由于联邦下级法院在同性伴侣领养儿童的问题上尚无定论，一旦出现上诉，联邦最高法院介入其中的可能性很大。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联邦最高法院在菲利普斯一案中明确指出其判决只限于此案，法庭的判决原则是否适用于未来的诉讼，特别是同性伴侣领养儿童的诉讼，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华盛顿报道。
接住落嚟，我哋会介绍一位持美国绿卡嘅中国牧师，佢因为穿越中缅边境遭到中国判刑7年。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发自华盛顿嘅报道。
旧年3月，当有人话俾杰米鲍威尔知佢嘅丈夫曹三强喺中国被捕嘅时候，佢嘅第一反应系唔相信。曹三强是一名牧师，常年在中国和东南亚的贫困地区从事人道救援工作。因为一些地方网络不通，过去他亦不时和在美国的家人短暂失联。6月25号星期一，鲍威尔从北卡罗来纳的家中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话，他和他的儿子都说他会出现的，整整一星期他们都没有放在心上，从未想过会发生这种事。曹三强目前正在中国服刑，今年3月，云南地方法院以组织偷越国家边境罪判处他7年徒刑。九名美国联邦众议员近日联名致信美国副总统彭斯，呼吁他关注这一名持美国绿卡的中国牧师的境遇。议员是这样写：我们敬请你将曹牧师从中国监狱获释作为第一项要务。过去几十年来，他的人道主义和传教工作使美国和缅甸关系受益，但是他因此深陷监牢。他们还希望彭斯副总统能够亲自和曹三强的家人会面，给予他们和那些家人被非法拘禁的美国公民同等程度的声援。这个不是美国政府第一次为曹三强牧师发声。今年较早时候，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曾经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川普总统不论何时和习近平对话，都应该将曹牧师的名字挂在嘴边。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亦表示，华盛顿对曹三强被判刑一事深感忧虑，并已经敦促中国基于人道主义释放这一名美国永久居民。现年58岁的曹三强出生于中国湖南，1977年考入湖南师范大学英语系。回忆起这位昔日大学同窗、美国非政府组织公民力量副主席韩连朝话，那个时候的曹三强就颇为特立独行。韩连朝说，曹三强是他们77级里面毕业以后唯一一个没有接受政府安排自谋职业的人。后来他才知道，曹三强那阵时已经开始接触基督教，是做一些传教的工作。大学毕业后，曹三强成为一名英语教师。上世纪80年代，他到美国求学，从纽约一间神学院毕业之后，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一间华人教会做了牧师。在那里，他遇到曾经在中国教英语的美国女子鲍威尔，同他结了婚。此后好多年，曹三强一直往返于美中之间。他在云南、贵州等地扶贫办学，亦参与了很多中国地下教会的活动。随着中国当局对民间非政府组织的打压越发严厉，曹三强开始转往中缅边境和东南亚金三角地区工作。他鼓励中国教友集资建校，在缅甸北部战火纷飞的雅邦，他们一共修建了16所学校，给2000多名贫困儿童上学，为儿童筹集大约100吨捐赠的衣物。从2013年起，中缅之间那一条不起眼的界河上 会不时出现曹三强同教友驾住狭长嘅竹筏往来期间嘅身影，上边满载咗为当地学童带去嘅文具、衣物同圣经。2017年3月5日，佢亦喺咁样一次从缅北返回中国嘅途中，佢被云南普里市孟连越警方拘捕，罪名系非法越境，后来又加上一条组织他人偷越国境。3个月后，他的妻子鲍威尔带着长子从美国赶赴当地，得到的是当局不准保释、不准会面的命令。他对美国之音说，他们不让他见他丈夫，要他获得省一级的许可。他去试了，但是被拒绝，不是地方警察不让见，至少是云南省一级或者更高层的决定，他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层。他们从当地边民口中获知，渡河跨越边境在当地十分普遍，成百上千的人每日就这样过来过去，边防没有正式的岗亭，偶然会有便衣警察，如果被捕至多行政拘留一阵，交一些罚款，不会受到刑事指控。鲍威尔说，上面一定有什么其他原因才会将她丈夫关起来，但是没有人告诉她这个原因究竟是什么，她只是清楚地记得当地检察院的人对她说，他们会将她关一年。鲍威尔说，那个是他们亲口讲的，她亦一直相信他们话，所以听到判刑七年的时候，她完全震惊了。在电话中，鲍威尔几度哽咽，沉默好耐，他对美国之音说，他只想说他是那种对中国怀抱浓厚兴趣的西方人之一，他自认为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即使在美国亦鼓励周围的人学中文，还在北卡罗来纳的几所高中开始中文课，他总是尽力帮助这里的中国学生和老师，这么多年一直如此，所以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他这个家庭，他觉得很受伤，他说这个对他们来讲太难以承受。美国公民力量副主席韩连朝亦说，七年太重了，一般讲非法越境一定是为了牟利性质，譬如贩卖人口、走私毒品，这些重判是应当，他作为一个做好事，在缅甸从事慈善活动，这样被判重刑，真是令从事慈善事业的人非常心寒。曹三强的辩护律师已经提出上诉，二审开庭日期尚未确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如果在老鼠身上的一项新的发现适用于人类的话，这样细菌可能是加剧肥胖人群焦虑和抑郁的罪魁祸首。这项发现带来疑问，改变肠道微生物或者改变饮食能否帮助治疗这些症状呢？美国之音记者巴拉哥纳为你带来以下的报道。
肥胖会被新陈代谢带来变化，如果不加以治疗，这些变化将引起糖尿病。肥胖人群同时亦都更有可能感到焦虑和抑郁。
One could say, well, maybe that's just because they're overweight or obese, but others could say, well, maybe there's actually a metabolic link.
罗纳德坎说，有人说他们焦虑是因为他们肥胖，但亦都有人说这个其实和新陈代谢有关。罗纳德坎在哈佛医学院研究糖尿病。
And we asked the question of, well, maybe the metabolic link.Could be an, at least partly fueled by the microbiome.
他说他们要问的是新陈代谢和抑郁的关联是不是都来自于微生物群呢？微生物群指的是生存在你肠里面的细菌、真菌和其他的微生物，他们随着你饮食的变化而变化。罗纳德肯表示，这些的变化可能不单止影响人的身体，也都影响人的心情。为了验证这个的理论，他和同事喂一群老鼠高脂肪的食物，并随着他们肥胖研究他们的行为变化。举个例子，当他们将老鼠放入一个盒的两部分，一部分没有光，一部分有光的时候，焦虑的老鼠更倾向于留在黑暗当中。
And a mouse on a high fat diet will spend more time in the dark than a mouse on a normal chow diet.
罗纳德肯说，吃高脂肪食物的老鼠比吃正常食物的老鼠更加愿意留在黑暗中，所以他们的焦虑症更为明显。当被老鼠注射抗生素之后，这些的焦虑症状就随之消失，这个表明细菌助长了老鼠的焦虑。跟着下来，研究者他们想知道，如果他们将肠道细菌转移到毛菌环境里面生长的自身不带有微生物的动物身上，是不是有一样的效果呢？答案是肯定的。来自肥胖老鼠身上的微生物使毛菌老鼠亦都产生了焦虑， 而注射咗抗生素嘅肥胖老鼠嘅微生物就冇咁样嘅效果。
It was actually quite a surprise. I must say, even though we had seen some effects on metabolism,
罗立德肯话呢个其实几使人吃惊嘅。虽然佢哋见过新陈代谢喺动物身上其他部位嘅作用，但系呢个喺大脑同行为上嘅明显效果使佢非常嘅惊讶。呢一份研究发表喺《分子精神病学期刊》上。但是罗立德肯表示，该研究没有讲明抗生素可以治疗抑郁。药品不单止杀死有害的微生物，亦都清除了有益的微生物。错误的使用亦都已经使这些重要药物的作用没有那么明显。他还表示，发生在老鼠身上的效果不一定亦都发生在人身上，或者说不会发生在所有人身上。美国之音记者巴拉瓜纳华盛顿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
亦都结束咗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